您啊，
Recording。
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有莫大的感动和带领。好的，那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主啊，我们若不传你的真道，如何能认识你的名？若我们不认识你的名，不明白你的心意，不能够活在你里边，如何能遵你的旨意而行？我们若不能真正的进入这信仰，believe in 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我们若不能做到这些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愿主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约翰福音》。我们请一位弟兄或姐妹呢，小春吧，你坐的比较近，帮大家呢诵读上面的经文。我们上次呢已经诵读过了，我们这次呢再诵读一遍。好，请。
约翰福音第一章19-28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先知吗？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路，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那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系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约翰的地方做的见证。
好啊，谢谢啊，感谢神的话语啊。好的，那我们这个经文呢，如果再将大家自己读的，可能就很多次了哈。现在我要求呢，大家不再看经文啊。也不看你手里的经文，我们一起呢来啊，我们一起呢来讨论一些问题。在讨论问题之前呢，我要先把上次的我的一点那个失误纠正一下，就是我想在罗马书里面找到关于犹太人保存了神的圣言的那个经文的出处。我记得那个应该是学习弟兄提醒我哈的三章，但是我的印象中呢，因为在罗马书里边哈，它的结构我很清楚，它插入了第九章专门讨论犹太人的问题，所以呢我印象很深哈，其中提到呢那犹太人呢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 这个等等哈，那么都在讲到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位分上特别的啊，这个好的这个特别宝贵的地方，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把这两个信息呢就记在一起了啊，所以呢我没往前翻就。那个学习弟兄讲的是对的，啊是后面哈，反正我印象中是你们，就是保罗其实他作为这个主耶稣的使徒啊，他说的话就有着，因为他替神说话嘛，所以就有着神的权柄。因此当他说犹太人，他其中他一开始说的是这个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益处，有什么长处呢？凡事大有益处啊，后面就讲的是他们保存了神的圣言，而且他这里面用了个第一，如果你去读保罗所有的书卷啊，他经常说第一，你后面看见第二了吗？从来没有第二，但是他总说第一。那么这个第一其实换到中国人的表达就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里讲到犹太人呢，就是犹太人最有价值的，他们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他们保存了神的圣言，旧约是他们保存的。他们大家想想，如果是给中国人的话，能保存到今天吗？我去圣地有很感慨，一世纪的痕迹到处都有。一世纪啊，两千多年了。你要知道，在中国，唐朝以前的几乎荡然无存。唐朝本朝的能考证的只有四处。现在能够看到的唐以前的文物都是地底下刨出来的，比如兵马俑，地面上全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什么都保存不了。所以感谢犹太人在这方面，他们真的是忠实的把神的圣言保存到现在。所以我们可以领受呢，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有理由感到，因为保罗说了嘛，那儿子的名分，第二个词什么？荣耀。这意思什么呢？你若做一个犹太人，你是有荣耀的。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他因着神的拣选，他有着不同凡响的荣耀。 OK， 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哪一个不是神拣选的？我们感到我们的荣耀了吗？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里明白，我们有比他们更大的荣耀，我们有比他们更大的职分，我们要做比他们更大的事，甚至主耶稣说比耶稣自己做的还要更大的事，怎么能有这样的能力呢？如果不好好考察神的话，不真正明白神的话，你能真正的有这样的在你生命中的定位吗？问题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他们自我感觉，一直到今天啊，犹太人都是觉得自己跟外邦人不一样的啊。我们这次去正好赶上逾越节之前，大量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飞机上一少半都犹太人啊，穿戴的特别的那个犹太风范，好严谨的，头上有那经文匣子，胳膊上也缠着啊，然后呢按点儿准准的，早晨六点别人还在睡觉呢，就在那祷告去了。 啊，那么这样的犹太人，他们生来认为他们是荣耀的，然后你怎么理解他们甘心到旷野约旦河畔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约翰那强大的号召力从哪里来？外邦人洗礼，我们上次结束都是讲了，可以理解，因为外邦人是污秽的嘛。犹太人自己也跑去洗礼，为什么？而且全地到处的犹太人，还有不是犹太人向往犹太人的都跑去啊，罗马兵丁也跑去了，伏在犹太人下面，法利赛人也跑去了，也要受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啊，这个穿戴像野人一样的人，他在那里号召士气，大家都听。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一点讨论。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第一，你对这现象怎么想？第二，你要不要跟着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什么促使你愿意去接受他的施洗？这个难道不是一个需要我们思想的问题吗？
觉得那个他们久盼望已久的那个弥赛亚，就是真的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他们以为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在下面问你是，所以他们可能是以约翰为主，对吧？
嗯，小阿敏姐妹有很好的思考啊，大家还有其他的吗？小阿敏姐妹重点说的是，他们有一个弥赛亚的盼望，当这样一个特别现象发生的时候，人们马上就跟那个盼望连在一起了，是不是他们就觉得这个盼望差不多快了，他们要去看。其实在圣经里啊，如果你读经是用了一种联系的方法去读，你能看到当时第一，他们是在罗马的权柄之下，他们是一个差不多亡国奴的状态，但用这个词很不准啊，因为我们会想到我们在日本人手下的光景，其实那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话题不是今天重点，我就把这个提到这里，大家不要把这两个等同起来，好像有一个外邦人统治我就惨到了这个惨到人家的脚底下去了，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们有高度的自治。还有呢，尽管如此，犹太人不甘我上面有一个外邦人做头，这个是他们心底的一个不能容忍的。另外呢，他们这些年的败坏，每个犹太人都是感受到的。就像今天的我们，难道你不感受到整个北美迅速的败坏吗？所以这个感受是清楚的。然后呢，在千百年来，在犹太人里，这种敬虔传统是没有完全断的。虽然这个传统不在高层，不在统治者，不在宗教上层，但在民间一直有啊。那么比如你去看这个路加福音呢、啊、这个你会看到啊，那个西面，对吧，一直那么大那么老的岁数了，一生都在期盼啊。还有一个 小哈拿叫什么一个那个女先知啊，然后还有那个圣约翰的父母啊，还有这个主耶稣母亲玛利亚本人，这些人不都是近前的犹太人吗？所以你会看到呢，在那个时代，一方面人心里还在追求，还在渴慕，只是找不到，但是这种强烈的愿望是存在的。由于这样一个光景，当突然有一个不同的现象出来的时候，就吸引人们去思想。同时还有一点啊，神其实我们说是神预备道路，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有的说啊，我主动找教会啊，我以前就这么认为啊。有的说是这个被人家拖去的啊，有的说是这个偶然的就参加了一场布道会受感动。但是你知道所有这些背后都有神在你生命中带领吗？没有人是偶然的。那么当施洗约翰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人们就感觉到不同。然后施洗约翰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这些人听了这个声音，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强有力的呼召啊！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我们知道神的羊听神的声音，你会有分辨，包括在教会讲台上，你听久了你就知道谁是在说神的话，谁是在说人的话，那是很不同的。需要你对神真正的认识，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分辨能力。他们也是要常常过节，常常在这个会堂里有讲道，在这个圣殿里有各种样的礼仪活动。但是那些大祭司有这样的呼召力吗？他们听见旷野的声音跑去了，他们听见这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人对神的一个回应，一个感动，所以都跑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又不能够明白，还有一个背景要说，从希腊占据这个加勒斯坦地区，后来转到了罗马手里，一直到现在，在这么长的历史中，犹太人不断的一次又一次兴起革命暴动，这期间只成功了一次，就是马加比起义，建立了一个100年多一点的帕斯摩尼王朝。后来一直这种现象从来没有断过，一直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后，这些事情也有。这就是为什么主后70年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他们又闹起来了。在这之前，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五章，好像是大祭司说的，啊，不是，是加玛列啊，就是那个保罗的那个老师，他说什么呀？36节，他说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以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那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这里边只举了两个例子，对不对？这个两个例子就让你看见在犹太历史中这种不断的兴起的事情很多。每一个人兴起的时候，他打着这个大旗就会有人跟从他，但是如果他被灭掉的话呢，这件事就归于无有了，然后就又有新的起来。那么在这众多起来中呢，施洗约翰的起来 啊，人们很难分辨这个人他做的这事和那些人有什么不同。施约翰没有搞政治，施约翰没有说要夺权，施约翰呢没有啊这个策动人们建立以他为名的王朝，施约翰只是要人们悔改，归向我们的神，归向耶和华，这是施约翰做的啊。那么这个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震动啊，人们由于不能分辨今天发生这事和那些事情有什么不同，那么他们怎么知道呢？他们上哪里求答案呢？他们就只能去找宗教上层，所以呢他们就去问宗教上层。因此呢这三门记啊说是这个犹太人啊开什么什么，我跟大家说了不要看圣经啊。好，靠你的记忆把这个空白能不能补上。犹太人拆这个上次好像说过哈啊，我们能知道。那么拆谁？好，非常好啊，大家注意了，是祭司和利未人。为什么是这种人呢？他们是专职人，是宗教人员嘛，所以老百姓就认为他们应该懂。就像今天你有什么问题，你就会跑去问牧师，你会认为他应该懂，对吧？作者在这里向我们表达的启示是什么呢？啊，因为在这里面特别明确说的是犹太人去拆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啊，去拆祭司和利未人，本来应该是翻过来，对不对？上面拆下面，这等于像今天中国有一句话叫倒逼改革，是底下的这个声音太强，反过来逼他们去查查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不能就坐在那个会堂里，然后呢对外面发生了这么大的这个事情不闻不问。于是怎么样嗯，所以这里边呢你会看到呢，他们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啊，当祭司和利未人被问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必须对民意做出反应，于是呢等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想办法去问。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一句的表述显示了民意，看出没有？他没有说啊，祭司利未长去问，或者祭司利未长拆谁问，他翻过来说，其实这里边是有启示的。所以我这个尤其是约翰福音，他写法特别有意思，他几乎每一句话都记个疙瘩，你要不解开你就打不开啊。所以这里边呢有这样一些给我们的一些带领和启示啊，包括你对社会风潮的认识和理解啊。老百姓会想，这件事会不会是神新的启示呢？神已经400来年没跟我们说话了，神借着这个人向我们说话，难道不兴奋吗？然后他们就上上下下都有一个愿望，要问问这事是怎么回事。这一句话里显示那种当神感动，兴起人民大发热心的时候啊，那么 这样的事就会很特别的就发生了，啊，是人民推动祭祀长去做这事。那么我要问了，祭祀长对这件事会怎么反应呢？大家想想，有个像疯子一样的圣约翰在河边施洗啊，披头散发，他毛发应该很重啊，像哈尔波特电影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然后呢穿着那个毛扎扎的那个皮草衣服，然后呢皮带知道什么大家会不会想到我们腰上那个皮带完全不是，犹太人他们养羊养牛，对不对？杀了牛杀了羊，皮子不有的是吗？割一条就是一个皮带，割一条就有皮带，就是割一条皮子当在腰上一捆，属于最简陋的。所以这里边的皮带表示他活得太简朴了，连个像样的扎腰扎衣服的东西都没有，就随便的，因为那个牛皮绳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值钱啊。他们的鞋就用这个编一编啊，就有点像现在凉鞋，又耐磨又透气又不值钱啊，他不像中国南方穿草鞋。所以呢是这样一个形象的人。那么这个人出来，大家想想祭司长他们啊，利未人他们对这个约翰会对他的行为会很欣赏吗？他们内心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对了，非常对，嗯，这干扰祭司的，他祭司长的安排他的活动，他过着 regular 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嘛，对不对？该先技术先技，分了好多班呢，那些班的人按时去干就行了。他高官厚禄，不缺吃不缺穿不缺荣耀，什么都有，除了没有神的道。那么如果有个人真认识神的话，天哪，这就惨了。如果有个人真认识神，带领着百姓都认识神的话，百姓眼睛就亮了，就能分别出来唯有他不认神，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所以他是最抵挡的。那么在这里呢，宗教上层差派人查问释约翰身份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是真的想了解神的作为，想知道那个真正的那个神的带领，还是相反？我们跟他们的果子就能看出他们，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就不用讨论了啊，好树结好果。那么不要看圣经，我接着问最后一个题。啊，第三题，最后究竟谁开了谁？你能明白点意思吗？我们读了好几遍了哈，现在想看谁有印象，究竟谁开了谁？啊，究竟拆了谁？那肯定是这个祭司长和利未去拆的。如果大家想不起来，请看24节。那下边呢，我们都知道答案了啊，是差的法利赛人。怎么会这样呢？你觉得有意思吗？老百姓纷纷去追问祭司长和文士，然后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会去吗？我说利未人，祭司长和利未人会去吗？ 他们不会去，丢粪啊，就是主耶稣说嘛，他们一个指头都不动，所以他们招别人去，招什么人去呢？招个普通的老百姓有用吗？没用。为什么招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民众中的一员，法利赛也是普通人，法利赛是普通人中，他们厌恶当下的这样一个宗教形态，这样一个只求表面没有内在敬虔。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圣灵赐下，所以呢他们只能追求呢符合摩西律法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以那个为敬虔，所以法利赛人是一个恪守摩西律法的一个族群，他们以此来分别为圣，所以他们自称我们是分别出来，从什么分别出来啊？从犹太人中分别出来，从败坏的犹太人中分别出来啊，从祭司带领中分别出来，我们单单要归向神。可是他们就是普通的民众，他们只是非常敬虔而已，所以他们也赢得百姓的心。在主耶稣时代，整个这个以色列大概有6000啊这个法利赛人，不是一个特别大，因为当时的那个做神职人员的差不多要有10000，所以呢他们人数还没有那么庞大，但是他们有影响力。你想这些祭司长和利未人会喜欢这些人吗？很不喜欢。虽然法利赛人的行为是没得挑的，因为你们在上面也是教导摩西律法吗？他们严格遵守，你能说他们吗？不能说。但是他们做的太好了，就显出了那些人的不好，就显示出了祭司长和这个利未人他们的败坏，所以他们心里是不喜欢的。现在呢，人们来问了，那么就从人们中找个人。所以你们不是要分别为人，要敬虔吗？你们不是认真的学习圣经吗？你们去问，你们来汇报。所以把法利赛人打发去。19节和24节啊呼应在一起啊，这很有意思。19节给我们一个矛盾的概念，怎么犹太人去拆宗教上层，然后后边呢又来了一句，他们打发法利赛人，这是怎么回事？这背后有很多的有意思的这个文化心理这个甚至包括政治宗教重重因素，如果你读出来你就明白那时是如何，现在也如何。那么我下面列了一个表啊，大家拍一下呢，今天不花太多时间来讲哈，我们基本上大家也能理解。我底下有一句哈，啊，我打的是，就是这个，这是主耶稣和施洗约翰的一个对照。重要的是，这个对照在约翰福音的前半段是贯穿的，这是它的主题内容之一。我在这里强调这个重要。如果你看四福音书，关于施洗约翰的所有的这个表述，你都提取出来，你能够完整的看见神给你对这件事的一个清楚的叙述啊。圣经就是要这样读，一定要去参照相关的，因为神有时候他有意识的留下这些线索，这些痕迹，让你在里边去寻求，你一旦找到了，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有时候非常有意思啊。你像这个主耶稣啊，去救那个 那个雅鲁的那个管会堂雅鲁的女儿，她用的是贾兰文说的啊。然后你看看说的是什么样的话。然后呢，你再翻到《使徒行传》，看那个使徒又救一个也是死了的一个女孩说的话，你把这两句对起来，你能看出里边的很有意思的，显明什么呢？显明主耶稣所做的门徒也做，而且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呢这边用雅兰文加当地文，那边呢是翻过来啊，所以呢你可以把它完全合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啊，我就以这个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况。好，我们看第一，哎呀，我没有打到全屏哈，好，这里边呢，大家看到了，我分出绿色和红色，绿色全是来问的人的话，红色都是约翰说的话。我这里边呢，在约翰的回答里边，我用黑色表明他话里边的重点，不是，不是，不是，啊，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一问三不知，那这个是约翰是一问三不是，啊，都不是。然后对方问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你是谁？我蓝色字体斜体哈。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是谁？像这种读经的功夫，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也做，你会看得更明白一点啊。那么我下面呢就有些讨论了，请问上面这一段论述所问与所答的焦点是什么？问的人是如何问的？是约翰是如何答的？
焦点是不是就是说，就是说，不是基督，他不是基督，他不是。
嗯。
那你不要紧，你说你是那个让他打的一些手机，就是说他的司机不是一个人，
嗯，
是老师，嗯，就觉得他很有意思，
嗯，
我刚刚会问的，很想知道到底是民众，好像自己都不清楚。
嗯，很好哈、啊，大家心里现在都摸着当时犹太人心里的感受了。犹太人面对这样一个盛大的这样一个这个光景啊，然后呢，大家马上联系起来，他们多少年都传在。代代传承的一个盼望，弥赛亚。现在如此的火热，这火热不是上面派下来的，一人发个小旗儿，你们到街上摇旗呐喊去，对不对？是每个人心里自动的被点燃的。这光景，犹太人难道不会想吗？我为这一点特别为犹太人感动。从马拉基书神结束了给他们的话以后，到现在400多年了，没有人是那会儿活过来的。这中间换了多少代？400年换多少代人？可是这个盼望能够一代一代传到现在，多么不容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恪守？因着他们保存了神的圣言，因着神的圣言一直在他们里边， 所以就有神的圣言的引领，神的圣言中关于弥赛亚的教导一直影响着他们，他们不忘。在咱们中国人里边啊，孔子死了，孟子就感叹啊，这个他就说五百年还有这样的圣贤出来。然后到了朱熹的时候呢，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啊，如果没有孔子，我们中国就没有文明之光了啊，我们就活在黑夜里。可是天生了仲尼，仲尼死了这么多年了，那个亮看不见了怎么办呢？就等着五百年出一个。这个对中国人重要吗？是不是也很重要啊？可是你问问所有的中国人，有心里盼着第二个孔子诞生的吗？完全没有。所以从人来的那个光迅速就熄灭了。可是四百多年了，犹太人的这个心是不灭的，真的也为他们感动。他们甚至一直盼到今天，盼了2800年，虽然他们不认识耶稣，耶稣已经来过了，他们不认，他们还在等，但是2800年他们这个盼望的心智都没有被消磨掉，这真的是没谁了。可能整个人类只有犹太人能这样啊。那么犹太人他们这个现在在这样一个光景中，他们要问这个使徒约翰，你所做的事，那个后面的那个权柄是什么，对不对？那么他们问他的问题应该很多啊，谁让你这么做的？你感受到了什么啊？这个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等等等等，对不对？大家想想，如果派你去问，你会只问你是谁吗？大家看马太福音16:14。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情况。当施约翰死了以后，主耶稣带领门徒啊，各城各乡传福音、治病、赶鬼，也会有人要问呐，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拿撒勒来的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同样的问题存在犹太人的心里。然后呢？主耶稣发出这问题以后呢，他们的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啊，这都是大家脑子里的困惑。但是在这里的记载和在这个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和约翰福音的记载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没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谁叫你这样做的啊？你有什么不同的领受啊？你做这事之前你是怎么的突然就兴起来了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不是我跟大家讲哈，不是不问，是没有记，明白吧？圣经有的时候当他不记的时候，他不记载的时候，他是为了让你 focus 在某一个方面，免得他什么都记了你就乱了。所以无论是马太福音还是约翰福音，他重点就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不断不断的把这个问题翻出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也是根本的问题。当这个问题打开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有些东西不用说。你带着一个小孩子，你是他的妈妈，你对他的呵护，你对他的这个的教导，还用解释吗？所以当你是谁确定之后，很多东西是不用讲的。所以他们问他你是谁，下边很有意思，下面说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当你读这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作者约翰在这里记的那个疙瘩呢？如果这些人问你是谁，他可以直接写，他就明说我不是基督。现在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这八个字在这里代表什么？这八个字在这里边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约翰福音特点，几乎没有多少顺着写的。可是这些地方如果你读不懂你就过去了，那约翰福音你就没有真正拿到。而且大家想，人家问你你是谁，你就说我不是谁，这算明说吗？我问这是什么，然后我说这不是西瓜，这算明说吗？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怪，你要不要问问为什么这么写？你要不要知道这样写它背后有多少意义？
我猜想约翰应该是大概能够明白，就问的这个人心里是怎么想，因为他们盼望你能有猜想会不会是这地方。第二个就是约翰他也是把人的注意力就到上面，就是引到基督了，因为那是主角。
王云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回答啊。他们啊，小蜜姐妹讲的也很好，非常好啊。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这几个字大家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啊。什么叫明说并不隐瞒呢？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因素呢？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那么我刚才讲了背景了，很多人起来，那些起来人都纷纷说自己是弥赛亚，所以有很多人追随，最后散了就完了，然后又有人兴起。每一个人基本上他要不打着弥赛亚的这样一个旗号，他搞不起来。所以人都知道人心要什么他才做什么啊，像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不都是人心要的吗？你要什么给你什么啊，什么迎闯王国纳粮啊，等等等等，所有的历史上的口号都是对着人心所要去的。那么人们，你要知道人心的诡诈啊，所以在这里边的这一句是很深的，比你所领受的要丰富的多。他 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不是基督就完了？这个施洗约翰说的是我不是基督，使徒约翰记载的时候格外加了几个字，对吧？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这是使徒约翰在表述的时候特别加上几个字带给你一些启示的。因为对人来说，制造一些神秘感会增加魔力的啊，有时候要刻意的来如此做。那么比如中国古代有个济公，穿的破衣拉撒的啊，端着个破碗化缘，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跟街上那个乞丐不一样，他大有能力，他来历不凡，明白吧？那是一种装扮，那是一种增加魔力的方法。今天如果你去看，现在中国这个也不让说，那个也不让说，就剩下偶像了啊！所以天天网上闹的那偶像的也是，偶像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你要知道，每一个被捧成偶像的人，当他成为偶像，成为众人开始关注的焦点的时候，他首先失去的是他自己的自由，他不能够在网上随便分享一点点他的东西，必须他的公司的团队通过，因为那里面有专业人士在里面操持，什么可以表达，什么不可以表达，什么可以彰显出来啊，甚至小时候一张照片，他不是把所有照片都放出来啊，他的白照肯定不给你看，他会精心的选择，然后这就是那个包装的那个效果。施洗约翰现在有一个他最可利用的包装，人人都以为他是弥赛亚。如果他说他是弥赛亚，没有人不相信，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这是很难得的品质，非常的光明磊落，非常高尚。你在这里边能看到他的正直，他的诚实，他毫无思念的心智，他放弃自己的胸怀。你从里边在读经越细越细，你就能读出这些。人是很会给自己贴金的，刚移民的时候很苦啊，打工啊，这个天天哭啊，然后回国呢不敢说啊，很好，好的很，好的很啊。然后如果这个人有一天成了亿万富翁，他就敢说了，我当年吃尽了苦。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吃苦的经历可以给他贴金，明白吧？王安忆写过一个小说叫叔叔的故事，这个叔叔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凄凄惨惨戚戚，后来平反了啊，这些知识分子又摇身一变成了人上人了，然后人们都追捧，好多女孩追他的时候，这个叔叔就开始讲他啊那个苦难的日子，就跟那个老红军讲爬雪山过草地差不多啊，都是人的作为。人是很诡诈的。如果一个人他原来啊，他在院里养小耗子啊，做这样一个职分，那么别人问他干什么，他可能说我在实验室养耗子有点丢人，他就说我做基因研究，对不对？也对呀，跟那有关系呀，你明白吗？很少有人，我跟你讲啊，施洗约翰特别值得我们敬佩。打着神的旗号做魔鬼的事的人多了， 甚至教会没有这个分辨能力。我在这个教会史中提过啊，尼拓生是殉道的，但是同时关进去的很多这个很多人啊，很多基督徒是跌倒的，有些人后来就回过来，但是有些人就没有回过来。但是今天网上你去看，基本上都是纪念的文章啊。如果他跌倒并没有回转的话，你再纪念，你在他的罪上有份，这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基督教就盖着盖着，不说不说啊，说了丢我们基督教的人。其实你不说才是真丢人。愿神借着约翰福音让我们明白，我们也真的是在这里边真正的被神带领有得着啊，神的话一定能够让我们有得着，但是必须是真的是解开神的话，我们看见的真理，看见的真光，而不是讲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啊，那叫混乱主道。所以我愿意严肃的在上面来讲这些话啊，真的是有耳可听的，应当听的。大家可以下去查，主耶稣在什么时候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愿神保守带领，愿我们郑重的对待神的话语啊。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啊，感谢神。请苏圣牧师给我们做个祷告。哦 ,OK,OK,OK, 啊，哦，对对对，是，好的，那太好了，我正觉得每次都那个讲不够呢。好的哈，那我们接着。啊，这里面有反复的追问，一遍一遍的问，然后呢他一遍一遍答，啊，这个启示是什么？一遍一遍的问，问的核心，蓝色字体大家可以看到，你是谁？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是谁？一遍一遍的回答，不是，不是，不是，大家就 focus 在这里边。那么我只大家看到那两个黑色字体，不是啊，这是特别有意识的如此写的。这个光景点明的是那个人的特点。啊，人的本质，神的本质是什么？是啊，是光，是道，是事啊。从这个角度讲呢，人是不是，你明白吧？这个是那个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耶和华其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中文翻译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翻译的是意思，它的原文就是我是那个我是。你问我是什么吗？你问我是谁吗？人也问神是谁，神说你问我是谁，我告诉你我是那个我是。如果把那个，因为你问我，我就说我，然后再说是，所以这个我呢是就着对方的话说的，把那个我去了就是是。所以神是那个是，因此在这里边特别，这是约翰的一个看见，他格外的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强调他的不是。如果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啊，就是三鸡叫三遍不认主那个地方啊，那个彼得。彼得刚吹了牛啊，说我永不跌倒。
怎么没声音？
路加福音还是哪里？
检查
没有翻到哈，他在那里你注意哈，就是别人问他，啊，他就不断的说什么呀？不是，不是，不是，三次不是，啊，那和这个是一个对应性的，都是讲到人，不是，啊，这里边是有一个对应的。如果我当时没有加一个条子，哦，26章 ，OK。他三次都是否定性的啊，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一类的表达，但是主耶稣每次的表达都是肯定的表达啊，这个回头我们再细查哈，这里边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啊，所以我特别把这些词给大家把它用。因为这个 PowerPoint 不能够显示 highlight，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涂成亮黄色或者红色，所以大家呢就看这个字的色彩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约翰福音有意识的要表明，这样一个神大有这个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他是这样来看自己的位分的，不是基督啊，不是以利亚啊，这个也不是哪先知。那么这里边呢，就谈到了以利亚和哪先知。以利亚啊，关于我这下面有一个问题啊，关于以利亚你会怎么介绍？另外呢，还有约翰给他们回答啊，为什么要绕一个弯子啊？大家都可以这个思考一下啊。当他不断的讲到自己不是的时候，他核心要表明的就是我自己没有属于自己独立的价值来源。就像刚才小敏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是谁不重要啊，那么那个道才重要，那个光才重要，他是为光做见证，为了将那道表明出来，他强调自己既不是人们盼望的那个弥赛亚，也不是旧约时代的那先知，这个先知在那里呢，是这个所有人都听得懂，是指以利亚，因为他们的穿着很相似，在列王记应该是下啊第一章里边你能看到哈，这个以利亚也是穿着毛扎扎的那种。那个老羊皮袄之类的那种衣服啊，拿一个皮绳子一系啊，所以是那个毛发蓬蓬的啊，你看这个形象很有意思，圣经很有画面感，他满身都是毛啊，这个头发也是蓬的很大，然后呢穿着毛毛的衣服，然后这样就出来了。以利沙呢，秃头的上去吧，所以他俩正相反，对不对？很有意思。以利沙谢顶啊，这里面我们看到呢，因为外形的相似，人们马上就联想到以利亚。关于以利亚，你在这里还能说出哪些？
你睡觉吧，你挺乖的哈，来我抱抱你好吗，抱抱。
以利亚是唯一没尝过死味的先知吧？
是的。
是被崩接的。
烈火先知哈、啊，被火车火马接到天上的，他的定位啊，第一个大先知，第一个大先知。为什么要记得这个呢？其实我说过，大家可能不记得了。是一个还是最后一个？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你看到这个呼应了吗？一样的穿着打扮，一样的风格，一样的在民间兴起了非常大的这样的影响作为。这是神在圣经里到处你能看见这样的一个表达。第一个往往呼应最后一个，另外呢那先知啊，还有一个更明确的在圣经里的表达，因为他的先知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啊，我们英文就是 the 啊，这个啊，王玉姐妹给大家讲讲你的领受，那先知在旧约里什么地方向我们启示了？啊，
生命记的18章。
好。啊，大家翻开《生命记》18章，请王英姐妹读15节，一直到22节，读到这一章结束。这一段内容很重要，大家注意来看。好，请。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利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你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以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擅改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
听到结束。
你心里若说，耶和华从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OK， 这一段哈，大家下来以后呢，自己再去读一下哈。我们时间不多，我在这里说哈，这一段写的很有意思。15节说神跟摩西说啊，说这个摩西传神的话，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兄弟中啊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是多么早的事啊，对吧？这是出埃及时候的事发生的事情。那么到了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时候，到了施洗约翰的时候，人们还记得那先知的一个应许啊，差不多1500年了，你看他们的记性多么久远啊。然后呢15节啊和18节很有意思，然后呢耶和华他 再说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我必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前面说的是像我，后面说的是像你啊，我和你在这里是一个人，都是摩西啊，但是他用两个不同的表达啊，这个都有意思，但不是这里重点哈、啊。那么这个先知是谁呢？就是后来的主耶稣啊，所以这里边提到的那先知都是主耶稣啊，所以。谁不听他奉我这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敢擅托我的名假出是那先知，他也必死。那如果人说我怎么知道这位来的是你说的那先知还不是呢？然后最后一节啊，22节，神给了人检验的方式，就是他所说的所做的是不是能够有效验，如果有就是，如果没有就不是。这也是后来验证先知的方法，先知说的无效验就要打死他，因为他是假的，因为奉神的名做这事，因为神有这样的嘱咐啊。主耶稣跟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怀疑他，他到底是不是啊，我关在监狱他管都不管，然后主耶稣说什么，说那些笑靥啊，说那些笑靥，然后你去对着神的话你就领受了，不用我再多讲了啊。所以这里边呢就让我们看到啊，这个那先知啊，这个还有提到了以利亚，那么这些呢在旧约里都有记载，下面大家可以查一下，然后我们下次呢再继续学习啊。愿神祝福大家，请宋牧师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主，那你的姊妹带领我们，啊，正带领你的话语里边，啊，有更深的看见，更多的领受，主啊，就求主你也施恩，给我们更加渴慕的心。主耶稣啊，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主啊，来真的知道你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今天的敬拜也仰望交托，主啊，求主你施恩大大的赐福，主啊，巴不得我们的敬拜讨你的喜悦，巴不得我们在敬拜中和借你的里面。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也谢谢线上弟兄姐妹。